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在今天我们要对话江澜。收机前的朋友您知道吗？江澜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合欢牡丹》。
在海外华文的文坛上，北美华人女作家江澜博士是一位在散文方面比较多产的作家。她的散文以文笔细腻，感情真挚，意境悠远，而多次在北美以及亚洲各地的大奖赛当中胜出。但是他早期的创作却是以短篇小说为主的，尽数发表在台湾。他还著有长篇小说《合欢牡丹》。
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合欢牡丹》只是非常少的一点点，而更多的是介绍了江澜所从事的其他的工作，还有在这个当中所有的一些音频表现出来的文章，比如说他来讲的唐诗，还有他的散文等等。今天我们就要花一整段的时间来谈一谈这部小说《合欢牡丹》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澜，我到美国已经快30年了吧，大学一毕业就来了，现在进入我公司做事情，然后读书，然后进到高校教书。我的整个这个业余时间基本上都在写作。我一直在说写作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吧。
江澜你好，非常高兴能够在纽约时光角跟你对话。
你好。
我知道你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合欢牡丹》，很多人都说读了这本书能够在这本书里面找到自己呀，周围身边的人呢，说明这本书是多么多么接地气哈。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样开始创作这部小说的呢？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其实整个我的写作的历程应该来说 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一开始写就和出版社和杂志社建立了比较固定的联系。我最初十几年基本上都在写短篇小说，那这个短篇小说呢，因为到后来就是跟这个出版社和杂志社建立固定的联系以后，它属于一种命题作文的这个状态。因为出版社和杂志社它每个月有这个策划，他们每个月呢就把他策划的这个题目通常是两到三个给我，让我选一个去写。由于他们的这个要求，我也基本上都是在写爱情故事的。他们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女性，而且是年轻的女性，就大学范畴的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所以我的这个小说当时其实我觉得写的时间比较长了，算起来有十年，但是呢因为我都是业余写作，第一产量并不大，第二我并不认为质量很高，而且十年之内我也没有太多进步。然后呢就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了，就是反正就是短篇小说，我也没有再写其他的。我没有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在94年95年以前，我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其他的文体，就是散文呐、诗歌啊什么这些随笔啊，我根本就没有，我只是写短篇小说，而且只是给这个杂志社和出版社在写。后来呢是因为我的这个一个短篇其实也是很偶然，就在新泽西，当时我刚刚搬家搬到新泽西，我在新泽西拿到了汉兴文学的这个佳作奖，就一个短篇小说。那这个得奖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我在颁奖的典礼上认识了很多很多写作的人。
那是哪一年呢？
应该是2001年2002年这种时候。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我的短篇小说得奖。因为我过去写，我刚才说跟这个出版社和杂志社的联系，他们在台湾，我当时就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这种状态下写，就是我自己在写而已，下了班回来就写。我跟其他的人，就是同样跟我一样写作的人，其实我跟大家基本上是没有联系的，完全没有联系。一直到2001年我到新泽西，就等于说我搬家到新泽西拿到这个奖，然后认识了其他人。认识了他们之后，对我的创作整个状态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我开始突破自己的这种文体的局限性，我开始写别的东西，我开始写散文，写随笔，我还去写采访。那后来呢到2007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等于说从2001年到2007年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了。那这些人当中有一起创作的文友，也有一些文学界的前辈，一些老师，比方说轩老师啊、瑞林啊，他们这样。2007年我到温哥华去开会，当时加拿大的华人协会，就加拿大有一个这种文学的这个研讨会，我去那里去开会。那开会又见到瑞林他们几个人，当时就大家反正聊天聊起来，瑞林就跟我讲，他说你写东西吧，写了这么久，这个时候我的短篇小说集已经出来了，就原来我的这个短篇小说都在台湾发表，这个时候我这个所有发表的短篇小说在北京已经被结集出版了，等于说在国内出来了。然后瑞林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写到现在文笔其实已经比较熟了，你应该写长篇，你完全可以写长篇。我说写什么呢？我不知道要写什么，不知道怎么写长篇。大家反正就在那里聊天吃饭喝酒啊聊天，然后见到了陈建功和萧克凡。萧克凡是天津作协的主席，萧克凡是专门写长篇小说的。天津是个工业城市嘛，他主要是写天津的工厂里面的工人，他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角度来写的，就等于说他自己把自己当做了天津的原来的这个像国营企业啊这些工厂里面这些工人的代言人。那我们聊起来，他们两个就说，你说说呗，你想写什么。我说我有时候觉得脑子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如果萧克凡是天津的这些老工人的代言人，那么我熟悉的环境就是这些移民到美国来的女性，我对他们相当熟悉，因为我在这个范围里面。那这些女性呢 我们通常可以把它们分成两个大类。
嗯，
这两个大类啊，说到我新移民女性身份的分类，其实可以分成两大类。
嗯，
一类就是陪读来的，另一类是自己读书来的。那从他们移出的这个原因来看，我就开始讲，我觉得谁谁怎么样，就我觉得陪读的人当中有什么故事，然后读书的人什么故事，我就开始讲。我大概讲了十几二十分钟，然后肖克凡看着我很认真地跟我说，他说你一直在讲故事。然后他说，其实如果要写长篇，你应该认真想一想你要写什么样的人。这句话给我的冲击非常大。如果说我过去，就是我刚才讲我在写短篇小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进步，这个没有进步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讲故事，总想着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可是在小说里面是肖克凡，就他就一句话
一句话点醒了你。嗯，
对，跟我讲你是要写人不是要写故事，当然故事是必要的，可是你用故事烘托出来的应该是人。合欢牡丹就是我开完这个会从温哥华一回来我就开始动笔了。那动笔了当时我一写就写了有十万字多一点点，我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我自己没有把握，是我第一次写长篇我没有把握，然后我就把它就把这篇这个长篇呢就送给公众老师看，公众老师看了，然后他当时在庐山度假，我送给他的时候是夏天，给他给我回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
嗯，
后来这封信呢是正式发表了的，可是当公众老师这封信正式发表的时候，我的这个合欢牡丹整个就在抽屉里面没有去动它。
嗯，
为什么呢？因为公众老师这封信有两点，第一点他肯定了我塑造的人物形象很鲜明，这是他肯定的。第二点他说，江兰你这个小说送过来到第三章，他说我是强忍着往下看的，后面就好看了，可是到第三章我差不多就要扔掉了。
嗯，
这一点公众老师讲得很清楚。这一点我当时看了，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说我第一次写长篇我不懂结构，我心里面有故事，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故事来带动情节的发展，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合欢牡丹不能够，这个时候不能够拿出去，如果是我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它不能够拿出去，所以我就放在抽屉里面了。放在抽屉里面呢，这个时候呢我写是07年对吧。
嗯，
那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出来，然后给公众老师看，公众老师给我这么一个回馈，这样子时间一拖就到了08年了。到08年就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的博士论文开始进入非常关键的时期了，我等于说所有的研究都已经做完，我要写我的博士论文，所以我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我每天中午吃午饭都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差不多持续了两年多。而且这个时候对我来讲最困难的事情是我先生在加州工作，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那我还有工作，我有博士论文要写，而且当时在工作这一方面呢，我一边教书一边还有一部分的行政的这个责任，所以我当时
好重的担子。嗯，
我两个孩子也还小那个时候。
嗯，
所以我们家孩子到现在说起来还记得，就是说妈妈吃饭只有三分钟，一吃完就赶快又去干活了，然后他们跟我就是那个时候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先生在加州的时候说我们跟妈妈相依为命，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顾不上，我刚才讲，所以我一开始就讲我是业余在写作的，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我的很多东西很多想法想写的东西都是在接送孩子啊，等他们去上钢琴课舞蹈课，我等在外面的时候随手用一个小本本写下来一点点这种散碎的东西，然后最后把它合拢起来，这样子写出来的。
嗯，是在那个时间的碎片当中然后零零碎碎的把它最后来汇总的。
对，基本上是这样。
嗯，
那我做的 research 呢有大量的阅读，所以我这个时候真的顾不上合欢牡丹，这个时候我一直其实 写作也没断，我还在写随笔，写一些散文，但是这个长篇我真的就顾不上了，
又放下了。
对，我就完全放下了。所以当子英写评论，都
好多人都说你这个书放下就可以放那么久。
红旭大姐他们，红旭大姐他们也说我这本书就是说十年磨砺，他们用这个词，其实我是很惭愧的，因为这十年当中我没有磨砺，我根本就没有管这本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草稿扔在那里，扔了那么久，并不，我是没有时间去改，不是说我十年都在琢磨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这种情况，只是他们比较了解这个创作的经过，就知道我从初稿到最后出书，中间有差不多十年，到2009年呢。2009年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而且非常顺利，我答辩3天以后这个论文的出版合同就签了，非常顺利。出来以后呢，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出版以后，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比较大，那也就是说紧跟着我学术上的这个活动就非常多了，我比过去就还要更忙，
更忙。
对，我也没有在讲这个长篇的事情，然后一直到2014年夏天，从2009年以后，我通常每一年在美国的这个寒暑假期，我都回国去讲学，因为美国大学的寒暑假期跟国内的寒暑假期是错开的，我就回国去讲学。2014年夏天，我走到中山大学，当时就讲座，讲座完了，通常就是那个，通常就校方请吃饭嘛，对吧？那请吃饭，请吃饭的呢，他们就哎呀，我讲完了，他们就有一点很抱歉跟我讲说，姜老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不然呢，就是我们陪你吃，然后呢，我们还要赶二场，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客人要接待。我说好啊，没有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领导就在讲说，哎，要不然让他们两个合起来，我们不是可以消停吃嘛，就不用跑了嘛，对吧？
不用赶场了，
对，不用赶场了嘛，反正就是，而且说反正你们都是文人，应该能聊得来的，就一起吃不就得了嘛？说张老师，你介意吗？我说我不介意啊，这有什么好介意的？不是吃个饭嘛，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合起来了。
这是谁呢？这个人？
合起来对方是谁呢？对方是陆江出版社的社长达林华和他的太太。
一个偶然的相聚，一次注定的相识相知，让陆江出版社和江兰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结下了一段深厚的缘分。他们签下了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合同，3年出了2套丛书，共12本书。海外华文女作家的群体是很大的，丛书的海外编委在尽量考虑地域和分布的前提下，应定居海外并在新世纪这10多年来笔耕不辍的女性作者为主要的选择对象，推荐他们质量比较好的作品。诸位作者的背景、经历、际遇和目前的创作状态各自不相同，文风也各异，经过国内专家编委和出版社的联袂推荐审阅，最终确定了丛书的书目，力图集中地展示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所构建的独特的文学风景。当丛书的合同签下了以后是这样的，
我签下了这个合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你签了这个合同，你自己的你不出。他太太也很有意思，他太太已经退休了，然后很有意思，就跟我说那你自己的拿来看看，说拿来看看。我说姐，我说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你看。他说你先拿来看看呗。然后我就把合欢牡丹拿出来给他看，然后他说这个应该改，跟我说把它改出来。我说 OK。然后这个时候呢，王红旗大姐也看到这篇文章，然后秋晨也看到这本小说了，他们陆陆续续给我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最后改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大概有15-16万字吧。
对，
就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就在这个丛书里面出了。
王红旗女士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她常年从事女性文学和文化研究工作。对于江兰的合欢牡丹，她是这么说的：
江兰的长篇小说合欢牡丹怀揣十年酝酿，数以其稿，是以自己和周围华裔女性的生命体验书写的一部新世纪曼哈顿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传记。这群知识女性为追寻梦想而走进美国，有的是随丈夫出国留学申报的陪读妻子，有的是自己出国攻读硕士博士的研究生。他们经历生命遗址的艰辛，情感破碎的伤痛，在孤独焦虑中直面现实命运的种种挑战，超越时空、性别、种族、地位等等屏障，从割断母脐带到自我觉醒，从与周围世界紧张的矛盾冲突到融入和谐，全身心投入实现自我的生命理想，像一簇簇迎风傲雪的合欢牡丹，绽放出现代人性美善仁爱的花彩芬芳，点亮了华人世界以及人类灵魂栖息之所的明媚，令人冥思浮想之远，是华裔女性精神生命的花朵。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余生，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对话的是作者江兰，她的长篇小说叫做《合欢牡丹》。
其实这个海外移民生活呀，你能把一个故事放在抽屉里那么久，就是当时可能写十万字的第一稿的十万字，并没有去仔细的想这部长篇小说怎么样拉抽屉，怎么样拉关系，怎么样子构架，而是把它就是凭着那种激情的状态一下子写出来了，但是它可能还不完整，但最后就是出书的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看的。不管前面第一稿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后面在看书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的这个体会，我好想翻那个后面到底谁跟谁了然后我一直忍啊忍啊，还是看前面吧，还是要就是让比如说读者他最后哦原来是这样，要有那种感觉，而我觉得读这本小说是有这个感觉的。
谢谢。
嗯，
谢谢。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后来就像我刚才讲的，它能有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大家觉得有一定的可读性。嗯、我觉得跟秋晨啊、王红旗大姐、公众老师他们给我的这个后来改动的，我在改写的时候，打磨的时候，他们给我的 input 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刚才你讲的就是我，反正我写了就想写就写了，凭着一种创作的冲动写了，然后把它扔在抽屉里，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去出版或者要干什么。我想这是一种我们在海外创作，不管男生女生吧，就喜欢写的这些人，这是我们一种共同的创作状态，就是我们的写作并不为名也不为利，至少在一开始并不是的，我们只是就是非常单纯的这种创作冲动，就是自己想写然后就写了， 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写作，它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好处，就是我们写的东西都很真，我们不受这市场的这牵制，不受市场的影响。那另外一个问题呢，也是就是所谓双刃剑啊，我们对这个市场的不了解呢，也变成在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要走向更好，它需要一个自己的有意识的去自我摸索、自我完善。那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个范围里，我们有一种大家都想要写得更好的氛围，大家彼此鼓励、彼此扶持，也彼此交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个群体里面是很受益的。我知道关心我的人、喜欢我东西的人、给我点赞的人是爱我，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非常爱我的人，他们是不断在给我砸砖的。
砸砖
就是他们不断在给我挑刺儿。
挑刺儿，嗯，对，明白。
嗯，这些真的是很爱我的人。曾经有，就一直到现在啊，一直到现在，我最近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发表之前，我曾经收到过电话，就是电话打来告诉我这个短篇小说里面有多少东西要改，一个字一个字跟我在电话里面念下去改，说你这个字用得太烂了，怎么一个段落里面有两三个词是重复的，这个一定要改掉。这么直接这么尖锐的批评是他们在推着我往前走。如果说我现在就是比十年前有了一些对写作啊，有了更清晰的感觉，对自己的特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认为是他们让我认识到的，不是我自己突然间哪一天睡觉起来反应过来的，不是。
因为在这里生活，我们不缺少故事，我们每个人周围随便点点、随便听一听，都觉得那些故事都炸开了，但是要把它组织好，要把它写成一个特别好看的、特别有价值的，是需要一定功力，或者是也需要技巧的。我就是觉得很庆幸，就是北美的这个文学圈里，不仅有那些爱写作的、酷爱写作的，还有一些特别的高手，然后他们就在这里待着，随便给他们看看都能获益很多，你觉得是吗？
是。那我们回到《荷花牡丹》这个小说本身呢，我一开始想到，就是当我在温哥华一听这个萧克凡和陈建功给我点破那个写人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用牡丹来写这些人，来写这些女人。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前提是，我这个人非常喜欢植物。
对，我在你的小说里面还看到很多，就是说你对园艺方面的知识，你对茶艺、茶道什么好厉害呀、还有那些点心哦，那些就是偶尔的在曼哈顿的某个店里面吃到的那种点心，我的描绘的都让人流口水。
我很喜欢植物，就是我外祖母家是祖传的中医，所以我懂一些草药，这是我最初对草植物、
草本植物的一个感觉。
我就有一种，就是我就喜欢，从小就是这样。后来我读书的时候，我很想去学园艺的。第一是因为我化学太烂，总是考不及格，我没办法学理科，这个是，所以先天障碍。我到现在还搞不懂人家那个化学方程式它怎么能配得平呢？我觉得那东西它根本配不平的，怎么可能配平呢？那东西，所以我没办法学理科，我只能去学文科。考文科，我甚至想去考这个园艺的技校。当时园艺没有，很少有本科嘛，就是中专或技校。那我家里不让，也就没去。但是没去呢，并没有。
自己还是喜欢哈。
哎哎，我还是喜欢，我还是很主动的要去知道是 这些东西，比方说这个人家这个葡萄它为什么能酿酒啊，我跑到那个葡萄酒产区去，我也去过咖啡的产地，我也去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茶叶产区，这些都是植物，我非常喜欢这些东西，我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那在我了解牡丹这种植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就是从中国来的那些女人。关于我为什么这样想，就是我为什么会把牡丹跟中国女人联系起来，我在小说里面有很清晰的描述，我这里就不再说了。在小说里面我种牡丹，就是我写过一个场景是他们三个女人一起种牡丹，种牡丹这个情景是在现实生活里真实发生过的。这个牡丹的性能的确是我的美国邻居告诉我的，他当时一告诉我，我心里面就觉得这就是中国来的女人。关于这里面四个主要的角色，这四个主要的女人，她们是两两互为镜像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非常清晰的这篇长篇小说的构架，就是那个主线呐、支线呐，那些已经非常非常清晰了，脉络很清晰了，对吗？
对对，她们是两两互为镜像的。就是沈玉玲和方若诗，他们两个人是同班同学。同班同学来到美国以后，他们都是学文科的，一个是陪读来的，一个是读书来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人互为镜像。同样是陪读太太，沈玉玲和王娟娟两个人同样陪读。那沈玉玲是有工作的，后来工作了，王娟娟一直待在家里面，这两个人又互为镜像。方若诗呢和韩月，这两个女人都是读书来的，但是一个进了商圈，一个是典型的科学家，她就代表就是理工科的那一部分女人。所以她们这种的，我就是想用这个互为镜像来展开。展开之后，她们每个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达到这一点啊，但是我的确是这样想的。那她们这样互为镜像展开呢的同时，他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有双重性，这是我把这个小说题目叫做合欢牡丹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合欢牡丹它现在就是说，当大家看的时候，就是有些读者给我的反馈，他们理解为是合欢加牡丹，因为合欢是一种花，
牡丹也是一种花。
所以他们理解是合欢加牡丹，但是我最初的这个设想不是的。合欢牡丹本身是一种牡丹，就这种牡丹后来已经绝种了，它在唐代是有的，就这个牡丹开起来它的两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后来用了，就这个题记我用了唐代诗人的一个残句，叫做一样东风两面开，它就是两面开的，开的两边是不一样的。不管他们是移出原因是什么，我们这一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跟前代移民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呢，我们在国内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出国留学的大潮把我们推出来的。那我们推出来之后，我们在异国求生存，我们谋发展，我们这个奋斗的目的跟过去也不一样。过去我们前代的移民到了这里来，他们就，我是说就是修铁路挖矿的那一波啊，他们
是讨生活，
钱以后返回，对吧？他们是为了挣钱以后返回，我们不是，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扎根和坚守。所以在来了之后，又因为我们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我们这一波人的其实底子和综合素质要好得多，所以我们到了美国以后，作为新移民，我们融入这个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也是过去的这移民
不能比的。
就是过去写过去移民，比方说这个喜福会，对吧？喜福会很有名，但是喜福会的状态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状态，完全不是。
对对对，
我们的下一代跟喜福会里头的那个下一代也不是，
也不一样。
对，也就是说我们整体的整个的生存状态跟那个时候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我想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而到了现在，就当我们已经扎下根来，我们写作写到现在，就像我本人，我已经来了十几二十，就是二十几年，差不多三十年了。那我来到这里以后， 你现在的生活实际上已经从刚刚移民过来的时候经受的那种文化冲击啦，你最初的猎奇的心态啦，你这种反正最初的惊奇啊、惊艳啊、惊吓啊什么多少，它都已经过去了。我认为在现阶段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我们当时的所谓惊奇、惊艳、惊吓哈，那是有一个简单的前提，就是说信息交流没有那么广。现在信息交流已经很广了，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下一代的这个留学生来到美国，他们当然也会有一些不适应，但是绝对不会有我们当时那种 cultural shock 的那个深度和强度了。所以我觉得返回来，就是从这一点上返回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些人现在的状态是更应该被呈现和被描述的状态。说到这里，我真的是不确定合欢牡丹有没有做到，但这是我想做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以后想做的吧。
你在这部小说之后还有什么样的创作打算，就是长篇方面的呢？
我这人不是一个，就像我对数字从来不敏感一样，我不是一个有清晰计划的人。回过头去讲我写合欢牡丹的那个最初的那个情形哈，就是他们几个人跟我讲了一番话回来，突然啪我就想写了，就是这样。我原来没有计划写，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写，就像我现在一样。我现在其实我手上的这 project 挺多的，就是写作的 project 挺多的，
嗯，
让我没有办法顾及到小说，其实就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的影响。
嗯，
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做出来了，唐诗在海外被译成英文，就是域外音译的整个历史的进程。
嗯，
这件事情以前没有人做过，所以我这个论文出来以后，后来又出英文版。我现在在做的是用比较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把这本书的内容讲给这个普通大众听，这是我现在在做的这本有声书，叫《其实唐诗会说事儿》。我不仅仅是赏析唐诗，而是告诉大家这个唐诗它到底在西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怎么被西方的社会认识、接受，然后融入到美国的现当代文学里面。我是在讲这个过程，这件事情我现在已经做到尾声了，我几乎快结束了。接着这个 project 结束呢，这个我原来这个《唐诗西传》这本书呢要出精装的，我要修订，因为里面有一些新的学术发现，我需要修订。那修订的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我的这个 project 是就是 research 这个 project， 我刚才讲我是09年就结束了，对吧？
嗯。
那在09年之后，我也一直在这条线上深挖，所以我不仅后来我的 research 的 finding 就不仅是涉及到唐诗，也涉及到其他的东西，比方说中国的小说，还有宋词，
嗯，
然后还有清诗，就这些其他的东西。涉及到这些东西呢，现在出版社希望我把这些东西呢随笔，就是文化随笔，长篇文化随笔的形式把它写出来，就不要写成论文，写成长篇随笔，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人知道。那这个事情也已经定了，就是合同都签了。那这样子的话，我接下来其实有相当长一段
好忙，
每天都在赶稿，都在就是还债一样。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我心里觉得我有很多，从小说创作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有两大题材我想写的。一个题材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我想反映这里女性的这种就是生存状态吧，这个是我想写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写的是另外一种现象，就是看到现在比方说郭艳华大姐他们在往回讲过去的事情，对吧？那还有桃花也在返回去搜索她家族的事情，然后还有沈宁也在返回去讲过去的事情。我不是说我也想去挖过去的事情，当然我知道我家里很多过去的事情，我觉得这种返回去挖它是一种现象，我想写这种现象，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写。我觉得我写小说的功力就结构能力还是很差，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很差。
你谦虚了。
我看顾燕他们的小说啊、
嗯、
看张玲的小说啊，看陈谦的小说啊，越看越觉得自己很烂，看到我都不敢写，我现在真的不敢写。我跟他们也是这样讲的，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处理，就是我脑子里面的素材我不知道，就是我跟陆伟清也讲过同样的话，
嗯，
是我觉得他们的小说有很典型的他们自己的特点，他们已经形成他们自己的特点，语言上、素材处理上、结构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而且他们这种特点结构比较稳定，特点比较成熟。我觉得我还太烂，我不敢写。
你谦虚了，你谦虚了。现在你这个《合欢牡丹》就是引人入胜，还有大的那个结构肯定都是非常稳定的，而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个就看小说看、哎、就想看看最后一章吧，看到底谁和谁怎么样了，结局是什么，其实都已经很好了，而生活是在不断的推进的，你要做的事情那么多，小说只是长篇也好短篇也好，只是你生活的小小的一个部分。不过我们还是很期待你有新的作品，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你的新的小说方面的作品。
我其实非常感谢就是圈子里面大家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如果不是有大家的鼓励或者不是有大家的提点，我走不了这么远。
好的，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今天呢，我们对话的是江兰和他的长篇小说《合欢牡丹》，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撑过了黑夜，踏过了边界，路过雨，路过风，往前冲，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坠，溅起伤口的美。不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什么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记得成长的对话，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